你要把那个很重的画框钉在墙上，那钉稳的钉子跟没钉稳的钉子有什么不一样啊？这样，
钉稳的不会掉下来，没
那
钉
它
稳
为什么
的，
不会掉下来呢？
因为牢固啊。
那为什么什么东西让它牢固？你钉过这种粉墙了呀？
我钉的一般都不稳，它经常掉下来。
那它为什么会这样掉下来呢？
因为那个钉子和那个墙感觉就不是特别坚固。
那怎么办呢？看多多，多多一定知道。
钉得深一些嘛，扎根嘛。
呵呵呵呵，你后面这个架子，你往左边移2寸，你觉得它会不会掉？
这个架子，
对，同样的钉子会不会掉？
我觉得它不取决于我。我觉得它如果一两寸一样的钉法，它肯定不会掉。它就是现
哎呦，
在嘛，
这这糟了糟了糟了糟了！哎，
钉在那个柱子上，
那
那
得
个
钉在柱子上呢，那柱子你又看不见怎么办呢？
有一个探测仪，它可以探
好，
测那个柱子在哪里。
对，用锤子去敲敲敲敲敲到有声音的，不是空的声音的，那就是后面有个柱子，钉子打进去就柱子钉在柱子上，所以它这个架子往左边移2寸，它肯定不行了，因为你就算一边可以，另外一边可能就不在柱子上了，所以一定要去测，不是说每个地方都可以挂这种东西的，诶，那什么叫做？训诲师的教诲，像这个钉稳了的钉子，就是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柱子，你要把那个钉子钉在那个柱子上。第一个它很牢固，第二个呢，你开始往上面挂东西的时候呢，它不会掉。那我们现在试试看啊，我们已经查了好几次了，我们想知道说，这得救到底怎么回事？基本上呢，我们找的是罗马书，罗马书里面我们替得救找了5个柱子，张扬马上把它说一下。
第一个是先有救，然后第二个就是要逃避神的愤怒，然后第三个就是福音的大能嘛，
第四个呢？
第四个就是因为我们要从那个律法上得救，因为律法没办法称义。
第五个呢？
我就不知道，想不起来了。
哎呀，所以你是拿了5根钉子，不过你只钉了2个柱子，多多试试看，不要看笔记。对你来说，我们找的钉的柱子是什么？人家问你说什么是得救？神的愤怒。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律法，
第三个呢？
永生。
第四个呢？
按我的理解，就是罪的诠释，
那第五个呢？
就是得赎吧。
这书，你是靠记忆想呢，还是靠了解去想？你把这个几个背起来了，还是怎么样？
就大概是这样的吧，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应该。不是，好像从一个课本里面读出来，啊，哪个牧师、哪个神学家、哪个教材说里面有一二三四五，你把它背了起来，而是当你想到罗马书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多少读过一些，有些印象，知道它大概讲些什么东西，你按照这个顺序去想的时候，它其实里面就是这些柱子，把我们自己钉上去，钉牢了，你就可以开始挂东西了。怎么找的呢？基本上人工智能找的，就这个字嘛。搜一下吧，很简单呢。第一个啊，我们都知道了，得救是我们免去了神的愤。张扬刚才一下子把一个柱子当3个柱子，就是说里边有一些意思，就是说神有一个愤怒，在他愤怒审判底下，他有一个要救你的意思嘛。神要救你才有救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要救你才有救，神不要救你哪有救啊？开玩笑，就像女孩，她要嫁你，你才能娶嘛，她根本不要嫁你。哎呀，那。什么事啊？那你在这干什么？尤其他要是要嫁别人的话，那干你何事？这个免去神的愤怒是我们所说的得救的第一个这种定义。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从律法或者从良心底下给赎了出来，这是第二部分。这样你想起来吧？这第二部分跟第一个部分有不一样吗？第一部分就神要救就救你，第二部分呢是什么？有赎，他要花代价的。第三部分呢，那个就是在这个哈、啊，因他的生得救。什么叫做因他的生得救呢？那这个得救呢，可能包含了，简单的说呢，就是得救是要我们，这个要我们是神要我们呢，一举一动都有什么
新生的样式，
牺牲神的样式。
你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原是叫你们，谁叫你们呢？神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 这个是叫做因他的生得救。有新生的样式一定有个标准的，新生的样式不是随便讲的，每个学校那个新生的样式不一样，但这里不是讲大一的学生新生，他是说所谓的得救呢，他有一部分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而这个新生的样式是有绝对标准的。底下一句话是什么？呵呵，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念这句话，你念的这么好像没事啊，
像
广告一样。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他是叫谁像？
叫我们像。
叫我们像还是叫我像？
圣经写的说叫我们，但是现在我读的话就是叫我像。
那你像不像呢？
不太像，完全不像。那可以越来越像，我觉得。
你那怎么样才可以越来越像呢？
就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这是两个联合，是一个联合呢？
哎，就是
我看你这个无人机根本就飞不起来啊！
哎，
你读过罗马书，你不想这些问题吗？他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脱离神愤怒的审判；第二个。啊，救赎我们出了良心与律法的这个包袱，这个咒诅。第三个，要让你这个人，我这个人，要如同一样。这四个字摆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
如同什么什么一样。
对，简单的话是说，你里面有一个潜力，在这个所谓的得救里面包含了一个内容，包含了一个应许，是你可能从洗礼里边出来，你就能够一举一动像谁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像基督。
哎，所谓一样是百分之几的一样呢？
一样，哎呀，一样是百分之百的一样。
好好好好好，那你要百分之。百的一样，在这段话里边，你一定要有两根柱子，一个是怎么样脱离罪的权势，一个是怎么样脱离什么东西？赵阳记不记得？
哦，就是他说那个好苦啊，那个我真是苦啊。
你先想想你要说什么，你明明知道他说的是我真是苦啊，你不能让你的嘴巴就好苦啊，这一出来的你这个传道人就漏了风了，你知道吗？我真是苦，谁能救我
脱离这屈死的身体？
死的身体，两根柱子了，第三根第四根都出来了，一个是罪，一个是卖给罪的身子。如果你能够从这里边给救出来，都叫做得救。或者应该反过来讲，神给我们的得救是包含从这两个给救出来的。这个你一定要把它钉在上面啊！第一个是神愤怒的审判，第二个是律法和良心的咒诅，第三个是罪的权势，第四个是屈死的身子。还有第五个得救是什么？多多已经说了，没错，
他说是永生。
那什么意思？换成保罗所用的词是什么词？保罗说的话是什么话？乃是我们的
与父一同得荣耀，
很实际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有了这四根柱子，你还不算真的完全得到所谓得救的丰富。那第五根柱子是什么呢？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事呢？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乃是我们的身子得赎，记不记得？
这不是第四根柱子吗？
乃是我们的身子得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说是个盼望？
我们在这个身体里它是没有的，它只能脱离这个身体以后才有的。
我们脱离了这个身子，卖给罪的身子之后所得到的那个东西，是不是？
对对对。
那个身子叫什么身子啊？叫做天上的形状，叫做属灵的身子。就是神按着他的旨意所赐给我们，是我们在死亡之后，是在复活的时候，是在天国里面所得到的一个新的，记不记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也叫做得救。直到你到了第五个柱子，你前面这个四个柱子虽然都是得救，这个得救完全了没有？
没有。
那个？
没有。
没有。为什么没有完全？
因为这四个得救都是今世的吗？
对，那个身子 是神给我们，我们现在是地上是人手所造的帐篷，什么意思？你爸妈生的嘛，我们将来要得到一个天上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我们有一个所谓荣耀的身子。什么叫做荣耀的身子呢？他还会不会给你捣蛋啦？
不会，
不会。你还需不需要再祷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子呢？对吧？所以他非但是个不取死的身子，而且他是荣耀的身子，乃与救我们的主相似的一个身子。这个叫做所重的是羞辱的，所复活的是什么？
是荣耀的。
哦，对啊。
OK，
所重的是必朽坏的，所复活的是什么？
就是必不朽坏
啊，这是不朽坏的。对对对，这样听明白了没有？直到你那一个第五个柱子也成了你的实际，你可不可以说这个人还没有得救？
不能说了。
为什么不能说？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全部的五个要素了，
但是第五个要素还没有成为他的什么
实际。还没有说，
还没有，对，
还没，对，
所以圣经有没有说，当你这样还没有得到第五个的时候，你还没有得救？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话？
没有，反而是已经得救了。
他说以至于得救嘛，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话可多了。嗯，我为什么要这样设下陷阱害你们？因为这五个叫做柱子，你明白了，钉了钉子，你就可以往上面挂东西。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你在教会里，充满了假师傅，他是不用这五根柱子，不用罗马书给我们的这些定义来定义什么叫做得救。所以你们一定会碰见，比如说有些人，他会跟你说，他是很认真的跟你讲，我们不能说我们一定得救了，到时候才知道。我盼望我是得救了，但是我还没有得救，所以到时候这个事情是神按着我们的功夫，是不是？因为圣经说
个人
在个人的功夫嘛。
对，
你看圣经不是这么写的吗？什么叫做以至于得救呢？这样的话不少啊，我找几个给你们看呢。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听见了没有？你要是还没有成为圣洁，就不见得你一定得救。
嗯，
希伯来书很出名的话，我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嗯，腓立比书我刚才跟你们讲过的，你们应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功夫还没做成呢，不能真的说是得救。保罗自己也讲啊，他成就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哎，这个我同意。现在仍要救我们，哎，这个我也同意，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听见了没有？那得救只能是一个指望，不能是一个把握，对不对？然后你看前面还讲啊，弟兄们，你们若能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听见了没有？得救在乎你持守。保罗讲的，什么时候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呢？他说我们晓得现在就是应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听到了没有？现今是在向得救靠近，你明白了吗？这不是都是讲说你不能这么说吗？好了，那你有了这五根柱子，你怎么办？你怎么用？他这些话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会说
还没得救，
对，还没得救，就是它是一个未来发生的事情
啊，
就是而且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嗯，
所以说我们应该睡醒要有好行为，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嗯，你的行为好不好，决定最后到底是不是得救。
对，我们的五根柱子来说的话，首先它就不取决于行为，我觉得。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理解是，得救这件事情，它既然说出乎信，就按照圣经上来说，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一件事儿。
难兄难弟试试看，
你看罗马书13章这边，
不是保罗讲的话， 这个话和前面讲的得救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没把这个东西算在柱子里边呢？
因为那个柱子已经五根就够了。
那谁说够了？他这是罗马书，他又讲了，应该为什么这不是第六根柱子呢？
因为柱子，
这是小柱子，这是愣柱子，前面是大柱子。哎，你们现在还叫不叫你的小名叫柱子？
哦，知道40年前是的，
上个世纪的，前个世纪的其实是。
我以前我想的是好好读圣经，然后去狠狠地传福音。
哎，这个话用得好，有点像你太太说的。
但是现在我不是那么想的，我想的是
没这么狠的，
把神的话记到心里，为了去天国的时候做预备。
那人家说，所以我们现在还没得救，这个话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忍耐等候的事情。我的想法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应该去预备。
但是你现在就犯了一个兵家大忌了，因为你用了三个字。
我觉得。
对。你这样觉得，我那样觉得，那你传到最后，那我觉得成了你的大柱子了。那我们大家各有一根我觉得的柱子了，对不对？好了，不为难你们，因为这句话，它是不是在定义什么叫做得救？
不是，
不是。前面我们讲的那五个，通通都是什么？定义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如果包含，而且它的最终的一个柱子是身体得赎。那么你现在当然可以说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因为那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这已经算是好一点的问题了。最糟的问题是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因为那不是圣经的问题，那是撒旦的问题。那人家问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请他说，对你来说得救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定义这个得救？你不要跟我讲说我们不能相信自己得救了，或者我们不能说现在已经得救了，或者我们不能说我有把握将来一定得救。你先把那个得救的定义讲给我听好不好？他如果能够讲出来，并且这个讲出来呢，就是说虽然我现在已经从神的愤怒里边得救了，但是我还没有得到那个得赎的身子，所以保罗圣经对于得救的用法，有的时候是偏重这里，有的时候偏重那里。因为得救的定义是包含好多方面的。圣经对于得救这个词的用法以及它的内涵，不是单方面的，不是我觉得的，也不是我以为，也不是根据哪一位神学家讲的。这是圣经明明白白的摆在这里的。你攻也好，防也好，都好用的。因为他讲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从灭亡里面也叫得救，得赎的身体呢得到了也叫得救。所以当你还没有从得赎，还没有得到得赎的身体的时候，你可以说你还没有做成得救的功夫嘛。哎呀，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你还没有真的到那里嘛。这是圣经的用法，我宁愿守在这个圣经的用法里边，我拒绝跟你讨论不照圣经的定义而有的所谓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我现在还没得救啊，这些东西我们要讲很多次，但是这样说，呵呵，你听懂了没有？
你原来多懂一点
啊，好，你现在比那个得救比现今比当初更近了，这些钉稳了的钉子非常重要。尽管我们现在可以用说五根柱子来讲，对不对？但这句话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听得懂，你不能拿这句话去跟别人讲。但是你能说什么？照着圣经的话，这也是每个人都听得懂，包括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姐妹，听你们争论的弟兄姐妹也都听得懂。圣经把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救出来叫做得救，圣经把从律法和良心的债里边赎出来也叫得救，圣经把胜过罪的权势叫做得救，圣经也把胜过屈死的身体叫做得救，圣经更把得到了那个荣耀的得赎的身子叫做得救，他们都叫做得救。你也可以说，所以我刚才在问你们，圣经有没有说当你还没有达到其中某一件的时候，你只是近乎得救，若还没有做成得救的功夫？有啊，对不对？他这个词是这样用的，不是像我们一般这么用的。 一般的用法是什么？比如说，呵呵，你现在搬进你的房子了没有？
刚搬过去。
刚搬过去。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个问题啊？你现在算是搬了家了还是没有搬？
算是搬了。
算是搬。那我再问你个问题，你这个搬家是一次搬家，永远搬家吗？
那哦，懂了，懂了，好的。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撒旦的诡计？就是明明圣经是这样用这个词，我们一定要用别的方法去用这个词，然后依着我们的用法要求你来回答，并且从这个用法上重新定义这个词的意思。这是撒旦的诡计，这是反其道而行。就是你搬离开你原来的 apartment，搬离开你原来的宿舍，你这次搬家是一次搬家，永远搬家，因为你已经离开那个宿舍了。你此后还会不会再搬家？会，那你是不是搬到一个永远的家？还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又不是一次搬家，永远搬家。将来你结婚，你太太跟你闹别扭，对吧？她看了看张扬，说：“嗯，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不出去，你出去。但是你还会不会回到宿舍里边去啊？不会。就算你到了学校门口，人还不让你进呢，你还会不会回到神愤怒的审判底下去？
不会。
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你既然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在第一次讲的时候已经讲，有没有人信了耶稣却没有脱离神愤怒的审判呢？有没有？
没有，
没有吗？
有就是没信。
你要么是信了，要么是没信。信了的人就怎么样啊？脱离神愤怒的审判，是不是？那有没有人脱离神愤怒的审判却没有被称义的？有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这就行了啊，这个叫得救。那他们的逻辑就来了，那如果我丢弃了这个信仰怎么办？如果人家这样问你，你怎么答？
丢弃了这个信仰，说明他还没有这个脱离自己的良心或者是罪的辖制。
那等一下，我们现在只讲这个，我们不讲其他，我们就讲这个，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这一部分。因为你既然这个叫做得救，我们就可以只在这件事情上讨论它，没有问题。哎。
所谓的脱离信仰呢，我觉得只能说明他从来没有进到过信仰里面
哦，
去。
对，你再这样讲下去，哎，这人家就跟你开始跟你阿门，你完全上了他的当。那也就是表
哦。
示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信耶稣的人，不完全真的都是信耶稣的人。也就是说，你说你信呢，可是我们教会中其实还有很多假弟兄，比如说就有人讲，有神学家讲的，这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信耶稣的人都是预定得救的，不是预定得救的人，哪怕他是说他是信耶稣，他也是偷引进来的假弟兄。你小心了，你一个话答得不准确，就把你
哦，
拖到另外一边去了。这服侍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你要知道怎么照着欲望人的话去回答他，
感觉都是陷阱哦。
处处都是
确
陷阱。
实，对啊，OK。
撒旦的问题是这样：当他开始问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认出他是个陷阱，你事先没想清楚，你照他的问题去答的时候，你已经失败了。
对，确实是。
你看主耶稣答他的问题。是不是撒旦来试探耶稣？主耶稣有没有真的答他的问题啊？没有。你问一个问题，他就是你问的问题，就把你原地摔倒了，他当场立马就把你砸碎了。他若是顺着答下去，他就上当了。如果一个人丢弃他的信仰，如果他后来起先信，后来他说他不信了，那么他还得救吗？他还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得救吗？
就是我如果回答这个问题，它已经在这个框架里面了，其实就是
对，
有句话是说神任凭他嘛，
你的意思
神，
就是说，一个人是可能丢弃他的信仰，是不是？说
所以
救恩是可能失掉了，是不是？
救恩失不掉，但是这个人他会离弃神
他如
的。
果不信的话，那他不就等于是失掉救恩？他不是又掉在神愤怒的审判底下吗？
这个是。神要救，他不是我们能做的决定啊。
啊，这个你也是，还非常符合这个预定论的思想。他是，你终于开了窍了。所以有些人说他信耶稣是假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鼓励别人去信耶稣，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慕道友，完全是在乎神的预定和拣选。你们最喜欢在布道会里面叫人家绝志举手，就是制造假弟兄、最佳机会。好了，如果有人后来不信了。那他是不是他又回到神愤怒的审判底下？他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的根基是什么？你有你的柱子，他有他的柱子，他有他的栋梁啊。 它有它的平台呀。
想要证明人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为，就是神的这个救恩实际上是跟人的行为有关的。
这小子脑子是不错，嗯，脑子是不错，
但是
他可以问你，你也可以问问他。一个人如果不信了，他这个不信是他自己说了算呢，是牧师说了算呢，是主耶稣说了算呢，还是谁说了算？还是他太太说了算？哎，很多太太真的这样讲他丈夫哦。我们不是总认识这样的朋友吗？你自己可能也是啊。当他自己还在说不信不信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信了。那反过来，信了以后，他又说不信不信，他就真的不信了吗？主耶稣的话怎么讲啊？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人虽然失信，神依旧是可信的。救恩这东西啊，说到底不是个电脑，也不是个公式，而是在乎神的恩典与主权，因为他是可信的，他是不改变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我们才可以把灵魂的锚啊通入幔内，那是又安稳又牢靠。你可以说一千个不算，你要是耶稣还算呢，你说你的不信呢、啊、是无效的。所以对不起，我没办法讨论这个问题，我甚至要跟你说我不敢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有点亵渎神。圣经里面有太多的话，比如我所得的他为我持守，这救恩不是抓在我的手上，更不是抓在我的舌头上，圣灵是因信住在我们心里。如果我脑子里一个过不去的问题让我舌头上说了一句急躁的话，那神就把他的圣灵从我的心里收回去了。你找到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啊，有这样的说法吗？没有。这旧约当然不同了，神可以把圣灵从扫罗身上收回去，但是大卫就很聪明，他就知道祷告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不要使我离开你，你看看多厉害。那这样一来呢，当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怀疑神的主权与神的能力，因为我的产业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是在天上的产业，他不交给我保管是有原因的。他是照我的现状，我今天这么想明天那样想，来决定我是不是从神愤怒的审判底下出来。哎呀，那我根本就没有活路，你看见了没有？不要上他们的当。何况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一切事啊，是等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过去以后，在神的面前与他面对面才答案揭晓的。我就暂且说你说的是对，好不好？我跟太太发脾气了，或者我面子过不去了，或者我跟教会吵架了，我说我不信了，然后主耶稣真的就把我的救恩挪走了，那我到了天上我后悔不后悔？我后悔。主耶稣说谁叫你那时候是不是、啊、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嘛，没有尊我为圣嘛，所以才有今天的下场。那怎么办？那我当然就跟主求了，主啊，你看见小子当年是不是曾经被你的圣灵感动过，你曾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难道我嘴皮子上一句话能够大过你圣灵的能力吗？虽然后来不才也不上进呢，但是难道啊你就不能够因这一点点的信心再怜悯我吗？你说那个接待你门徒的人就给他一口凉水呀、啊，也要得他所得的赏赐，何况我曾经做了你的儿女了，难道我真的就与那些向来没有信过一秒钟的人一同定罪吗？一同进入灭亡吗？你的恩典难道不是大过我的过犯吗？你的恩典不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吗？你虽然没让摩西进地上的应许地，你不是也让他在变化山上和主耶稣以利亚聊天聊得很开心吗？那你觉得主耶稣会怎么答？我告诉你，他肯定不敢说主耶稣还算这个人为灭亡。他如果这样讲呢，他的信仰才是有问题，他根本不认识主。他要把神的福音里面所说的得救呢，装在一个理性的框架里面，人脑子逻辑的框架里面。他宁愿在那个框架里面呢，把它弄得更稳当一点。他也不去管他这样的说法呢 是圣经鼓励我们去思想的路数呢，还是圣经从来没有去鼓励我们这样去明白救恩啊？因为我们从罗马书里面搜出来这几个字，你会发现说这里边通通是不讲逻辑的。
确实，
告诉你这个菜啊，救恩这个大礼包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那么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人？本来信耶稣，后来呢却不信，而且他真的就失掉了救恩。
感觉犹大像这样的人。
对啊，这摆在眼前的嘛。
嗯。
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他最后出去吊死了，
嗯，
肚肠都破了，葬在这个所谓的外邦人里边。主耶稣讲，这样的人呐、啊，怎么样，还不如不生在世上倒好，因为他白信主信了一遭。所以从圣经的历史，从圣经的这个记载，还有加上希伯来书，还有加上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倒死在旷野，你通通可以讲，他们本来是信主的。那保罗不是讲吗？他们在云里海里归了摩西，那灵磐石就是基督，可是他们后来都倒闭在旷野里面。圣经当然有这样的例子，这是不用说的。但是你为什么要跟我讨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第一个要问。救恩是不是可以失去的？一个人本来信耶稣，后来不信耶稣了，他是不是又回到神的审判里面？你别急着跟着他的问题走，你要问他几个问题，跟主耶稣学。弟兄，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我有点好奇，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啊？你是不是想要不信耶稣啦？他说我不是啊。那你认不认识这样的人呢、啊？你如果认识，赶快去兼顾他，去帮助他。你跟我讨论这种失去救恩的问题干什么呢？你是想吓唬他是吧？那你就去吓唬他，不用我的意见你就去就是了。我比较喜欢的圣经的榜样啊，要安慰他，鼓励他啊，浇灌他啊，盼望神能够让他生长。他之所以要跟你讨论这一类的问题，是像他想得到某一种的依据，把神的救恩放在某一种的这个框架里面，归档到某一种的他自己觉得妥当的逻辑里边。他可能三好学生当惯了啊，他认为造就弟兄姐妹、服侍教会、传讲真理，也是跟小时候做功课一样，归纳演绎，演绎归纳，你把人脑子弄清楚了，心里就好了，那他去做。我们只是很简单的要从这个训诲师的教诲里面找出可以钉钉子的主旨。我找到了，神的审判、律法良心的咒诅、罪的诠释、取死的身体、得赎的身体，这个叫做得救。这个得救通通是因为什么？信耶稣。我现在要做的是无人机。你要跟我讲的是无人机掉下来怎么办？我还没做出来，我还没做完。我把这个五个东西做出来以后呢，我但愿我不会掉下来，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不会掉下来。至于你要跟我讲，我明白了这些，我得到了救恩，还有没有掉下来的可能？我现在哈，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他一定会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弟兄姐妹如果认为他的救恩是不会失掉的，啊。他信了主就好了，他就会懒惰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救恩呢，绝对是可能失掉了。哎呀，他要是能讲这么清楚就好了。但是这个其实是他们心里面的心意。简单的讲呢，就是对自己所知道的有信心，对弟兄姐妹没信心，对主会把周围的弟兄姐妹成全到底，主自己在带领他们，主不会放弃他们，哎，这个也是没信心，生怕约柜倒了，总是要伸手扶一扶啊。总之呢，罗马书写在这里是不会变的，不管你怎么读，他救、得救这一些的词在那里不多也不少，有很多是讲到得救的功用，有很多呢是讲到说你怎么得救，但是讲到得救的内容，就这五个东西，我们顺着这个路数去把它放在心里，然后你开始在上面挂东西，你慢慢的挂，你只要想起罗马书， 你应该自己就能够数出这五样来。你今天弄明白了，不要去背它，你下一次仍然从罗马书的开头开始想，你很快就知道，很快就能记起来。有人要你跟他讲得救是什么，你要讲五方面的哪一方面都可以，你要一起讲也可以，你要分开讲通通都可以。但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变成只传什么？第一个，我们造就弟兄姐妹很少讲第二个，我们做很多的门训啊，培训灵修，大概都不知道怎么讲第三个第四个。那第五个我已经不说了，因为包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都常常听不懂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已经得赎了吗？神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子，那个也叫做得救。你先守了，在这个地方把它守好，守清楚了，行吗？上次我说要做的，就是说除了这五个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内容性的柱子性的东西是跟得救可以连在一起的？还是罗马书这五个真的就讲完了？还有没有别的东西？这别的东西要你找出来，我是说的是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跟这五个柱子附带在一起的？这样子你慢慢慢慢，当你要服侍，当你要造就弟兄姐妹，当你要讲道的时候，你开始知道讲什么了，而且你讲的东西呢实在是有内容的。我稍微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你还是一样，你还是可以用 AI 帮你做，没有问题的啊，不要客气，这是神给我们的工具，对不对啊？就像你现在有收音机啊，也有网络啊，你当然可以在上面找吧，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像保罗要传福音啊，这个罗马帝国替他开好了大路，难道他自己还要重新开一条路吗？另外走一条路吗？没有，对不对？你从这个圣经里面看，他说啊，主必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们进他的天国。听见了没有？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救脱离凶恶是免去神的愤怒，然后也其实是有脱离罪的权势。
对，那还有呢？
然后必进入天国就是第五个，得
要。对，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子得赎的时候连带啊一起的是什么？进他的天国。你身子得赎不是活在地狱里面，乖乖，也不是在跟撒旦打仗了，不是了，进他的天国与身子得赎是一样的啊。那还有呢，彼得第一次站起来讲话，对不对？他劝啊，用许多的话劝勉那些人觉得扎心嘛，问他应该怎么行嘛，然后彼得有话劝勉他们，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这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从良心里边，
就留在这句话，这话很简单哦，
脱离罪的权势，
救自己脱离这弯曲被谬的时代。保罗也讲，跟彼得讲的是一模一样的话。基督照着我们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什么是世代啊？
就是取死的身体。
哎，你们这些小孩好像中文程度不是特别好。什么是世代？什么是世代？呵呵，一个一个考。
世代就是很抽象一个概念，不过世代就是现在这个社会。
那、啊、现在这个社会，对不对？
先说简单点，对。
主耶稣说这世代的人，那个世代是什么意思？多多，那个世代是什么意思？
说的更大一点，世界、啊、
这世代，比如说我跟你们啊，像那小朋友叫我是上一个世纪的人，也可以翻成上一个世代的人。这罪恶的世代就是你眼前跟你一起生活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世代跟那个死在旷野的世代是两个不同的世代，但是通通算作什么？弯曲被谬的世代，脱离这个罪恶或者弯曲被谬啊，这些词是对于这个世代的形容。我们不但免去神的愤怒，脱离了神愤怒的审判，也借着这个福音从这个世代里面被分别出来了。
是，
这可以贴在哪根柱子上？还是这是一个新的柱子？
脱离罪的权势，我觉得是。
你也可以说贴在第一根柱子上。
是。
那还有呢？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这是什么？
一和四，我觉得免去神的愤怒，也确实是脱离取死的身体。
对，
极大的死亡，极大的死亡是什么？
哦，罪，
罪的确实。
在圣经还有什么样的字来代替它，或者是形容它？
我能想起来，取死的身体，罪的工价乃是死，
审判，
就是审判嘛。
哎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干什么？
灭亡，
灭亡，
灭亡
灭
就是
亡，
极大的
反
死，
得永
对不对？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
生，审判，
审判之后还有什么？
定罪吗？
定罪以后会干什么？有的人进了永生，对不对？有的人进到硫磺火湖，那个进到硫磺火湖叫做什么？极
永
大的
死
死，
吗？
灭亡，那
灭
个
亡。
叫做灭亡，那个叫做 perish。所以这个其实它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就是成就我们脱离那个最可怕的灭亡，那是比死亡还大，比肉身死亡还大，跟第一个罪连在一起。所以你去圣经里面找找看，好不好？还有没有别的东西？这些仍然是讲到得救的内容的，这样你就越来越清楚得救是什么。你一定要先有这几个柱子。
传福音的时候，既然这有五个柱子，所以一次性要把非要把五个柱子讲完了才叫传成功吗？还是怎么样？
这个它的好处就是说的，
嗯，
你不管传哪一部分，
都叫传了。
都叫传。那什么叫做成功？就是做工的人来讲的，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造就弟兄姐妹，对不对？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在这几方面的缺乏很大，包括我们自己。
嗯
那所以我们才会说，OK，我们在一起讨论讨论这些基本的服饰的，因为这些东西你从神学里面念不出来，你也不知道怎么用。你不知道怎么把这个东西当成柱子，把其他东西挂上去，可以挂了一屋子东西，全部挂在几根柱子上，绝对不会
嗯
垮。所以你不用去问这样的问题，你想传哪一部分都叫做传福音，
嗯嗯嗯嗯
行吗？你也不用一次把它讲清楚，但是总之，当你在服侍主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是一个不可以少的。你算算就知道，我们少很多。所谓
嗯
福音派变成只有第一部分了。
哼，我的问题跟今天主题没什么关系。对，
那这特别有兴趣，什么主题？
圣经中很多很多，就是神允许苦难发生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法老，比如说像约伯，就是法老的心很刚硬，约伯这个我说是在解释约伯记的众说纷纭，说实话，不过约伯也最后是遇见神了，但是法老最后。没有来认识神，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或者在苦难当中，当这种所谓环境反复临到的时候，我怎么样知道说自己是约伯，还是知道自己是法老？
哎，我比较有兴趣，你现在认为你是约伯还是法老？
我的做事方式可能比较像法老，我感觉。
圣经对于法老是什么，约伯是什么，是有定义的。他没把法老当做苦难，这比较简单的事，就是说你读圣经一定要认真的去读，不要反过来去弄。比如说，我们常常跟人家传福音说，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公义跟公平是绝对是两回事情。还有
是，
呢，神绝对是不公平的。
我已经看同意了。
那当然是同意嘛，圣经明明讲的嘛，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是，
然后罗马书也解释了，神难道没有权柄造一个卑贱的器皿，彰显他的愤怒，彰显他的荣耀吗？你没办法把傻老这件事情往身上套。
确
那
实。
如果神要已经拯救了你，你是神的儿女，那显然他不是把你当成一个卑贱的器皿。什么叫卑贱的器皿？就是痰盂。哎，你们还知道痰盂是什么吗？
知道，知道，知道。
啊哈，尿壶知道什么东
也很对。
西？对，有时候你没办法这么比了，这是两回事了。你要先把自己设在这个假设里面，你这个飞机飞不起来的了。你要再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你想知道。神让很多的事情临到你，在他的心里面，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角色？你是这个问题吗？
哇，哇，谢谢谢谢。
圣经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你死了。
是。
他爱你爱到什么地步了？这个你应该明白了吗？这你难道还要再去问说我 我在神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一个地位。这是不一样
的。我的关注点在于说，我对于这些所谓环境上的一些回应，就是感觉哎呀，明明说神提醒了，然后心里有刚硬，就这种感觉，我感觉哎，好像好人的
话，你讲话就是不准确，不会学以致用，因为你活在一个取死的身体里，
是，
对对不对？这个身体呢，你老是把它当成你自己，对，明明神的话这样说，可是你就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那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明明神的话这样说，我愿意照着他行，可是我这取死的身体就要跟我作对。
是，
这不我们讲了半天，这个答案都在那儿了吗？你明白我的立场吗？我明白我说的吗？
明白。
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什么是基督徒？我们是群人格分裂的人。
确实是，
对不对？
确实是。
因为我们是还没有得赎的身子，取死的身子，卖给罪的身子，这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
是。
这个东西又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所以我们一直认为那个是我。你的灵魂苏醒了以后，
嗯，
你开始知道啊，神救了我，我知道我自己有个灵魂，而且这个灵魂是愿意照着神的话去行的。这时候天人交战不就开始了吗？
是，
那天人交战开始的时候，你不要随便把这个我字乱用掉啊，这个我字一用就要开始盗用信用卡了。
哦哟，确实。
对吧？你怎么又在讲说我心里怎么样？讲了半天就是这个东西了。这基督徒的矛盾就是已经得救的灵魂住在还没有得赎的身子里面。所以你每一次看见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你要重新照着什么是得救，再把它整理一下，跟你坐无人机是一样，它为什么飞不起来？你找出那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已经有了，就是你住在一个取死的身体。我真是苦啊，你问的问题不可能好过他这句话，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就是这个感觉。
答案是他已经救了你，只是你还不晓得怎么飞，如此而已。
对
对，救回来是把你救回这个身体，那个不叫得救啊，那个叫救命可能啊。
嗯，
圣经的意思是说，我虽然还活在这个取死的卖给罪的还没有得赎的身子里边，可是我的一举一动却像是已经活在那个得赎的身子里边。哦，这个厉害，
嗯，
明明是飞不起来的飞机，它却飞起来了。哇，而且每次都飞起来了。这个不就是你所有问题的问题跟所有问题的答案吗？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
啊，为什么说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是精炼的，他每一个字怎么用，你如果学会了，你就不会上撒旦的当。因为撒旦是来迷惑我们，他怎么迷惑？他从这些字词的定义和用法上来迷惑你。所以你要很小心，你一旦学会了这个基本功啊，你对于自己，对于一切，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你所遭遇的，怎么去说，怎么去分析，你就学会了。你就不会再问一个问题把自己问迷糊掉了。
哇，是哦，
嗯，
越问越想，然后越祷告其实越迷糊，
处处都是陷阱，这是张扬今天给我们的。
嗯